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怕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的判断力也比我们强，所以他也能忽悠我们，
他自己的骄傲产生了这个堕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也是迷思三人组的下半场。我们先打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你好，五月。
哎，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五月好。
大家好，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关于天使和魔鬼的迷思。哎，但是在这个下半场进行之前，我们还是先声明一些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虽然今天讨论的是天使和魔鬼的迷思，而且我们讲的还津津有味，也比较津津乐道的啊，好像也是很多点子四面八方都蹦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圣经关于天使和魔鬼确实不是主线，就是我们不能跑偏了。圣经是关于上帝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的，这是主线。所以天使和魔鬼在圣经中记载的是比较少。
是的。
所以我们呢也只用这两次来谈天使和魔鬼。第二个呢，它毕竟还是奥秘。我们即使谈迷思，我们好像感觉能辨析一些迷思，解决一些迷思，但是我们仍然说这里面是有奥秘的。我们说的也不完全，
这个是我们认知的一个边界。那么在这个边界的时候，大家要谨慎，我们不能一味的要往那个边界的外面去冲，那只能是陷入一种更大的迷茫之中。灵界的很多的东西都是神没有完全向我们启示，也不是我们愿意掌控的。但是我看到一些基督徒，他对圣经充满了一个热心，但是他的注意力不在福音上，他反而对那些没有让他去过多涉猎的边界他就非常的热心。我看到有弟兄是专门研究人的这种濒死状态，我们看到过这样的很多见证，但是那个都是没有被普遍认证的见证，没有被普遍的认为是可以作为一个见证的见证啊。
我们今天给自己设定的边界，就是在圣经上已经基本上明确的东西，肯定的一些观点，对吧？那我们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些认识的误区，那么我们尽量的去把它澄清一下，或者通过讨论，在讨论的当中越讨论越澄清。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去好像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挑战，或者是无限的去求一种猎奇的态度去做一些事情。
是的，其实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我和 Helen 和五月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分歧，而且是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的啊。比如说我认为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故事，他们俩马上就制止了，我们不能把那些圣经的章节当作是故事，尽管我们看上去有点像故事，但它不一定是故事，也就是说它不是虚构的。但是呢，在有很多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文体，比如说它有诗歌体，它有比喻体，在这些时候呢，你不能抓住某一个章节的某一个字句哈，你就说啊，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准确描述。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这个经文，这一节经文，这一章经文，这一卷书，它到底它的主旨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一个正确的学习圣经的方法。
好，我们还是要解构迷思。在上一节课最后的时候，阳光好像提了一个问题，
是的，
还不是迷思，
是的，
对，我们是不是先来回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
对，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的犯罪是由于魔鬼的诱惑，那我的问题是，魔鬼的犯罪，他那次骄傲的犯罪来自于谁的诱惑呢？
其实你提这个问题之前，我和 Helen 我们两人举的例子里面其实已经回答了一半。 Helen 说冷是热缺失的状态，我提到的黑不是一个存在的颜色，而是光照不的地方。而且我紧接着我举了一个第二个例子，我觉得更加好像便于理解吧，就是一加二等于三还是等于四的问题。一加二它的正确答案是三，而一加二如果你写成四，这个错误是不是一个事实？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是一加二赋予它的，
对，
而是错误的解读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对
吗？ 阳光，你的那个问题就是分两部分嘛。我们都说天使他的错误，他从好天使堕落成坏天使，现在我们都有共识，圣经上也明明确确的就写上是他的骄傲。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自己的骄傲产生了这个堕落。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向下追一部分，同样的这个天使堕落的当中也可以应用于我们人。我们人真正的堕落，你从表面上讲亚当堕落，他是应该听了妻子的话，妻子是受到蛊蛇的诱惑，
是的。
就总的来讲人的堕落是从蛊蛇的诱惑开始。但是这个里面如果从我们刚才去解构的题目的话，人本身他的直接原因，堕落的原因，犯罪的原因还不是来自于撒旦，人人是来自于他自己内部的一个私欲在里面。
是的，
对，
也就是说人的犯罪它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于撒旦，它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他自己内心对神的悖逆和对神的不信。我们也在解构那些经文里也看到他的很多欲望，比如说对漂亮东西的欲望，对不让做的事情偏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特别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问题都推给撒旦，哈哈，
对，
撒旦魔鬼停止在我们中间做空啊，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一个口头语。从一个角度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每个基督徒还是要审视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罪的根源。我们老是跟着牧者在一起，牧者这样帮我们祷告说啊，让罪离开我们，让我们重回圣洁之中，有点像哈，我们小的时候领着小朋友在地上摔了一跤，然后那个家长为了哄那个孩子就狠劲的跺那个地啊，说你太坏了，你把我们家孩子摔疼了，真的
是打凳子啊，
对，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可笑的状态哈。
其实我们看到圣经在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那个该隐杀了弟弟之前，神怎么提醒他的？神提醒该隐说，罪就伏
在你
的
门
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他。
对的，
这是创世纪四章七节说的。
没错，
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引诱该隐的已经是用的是罪这个词了，不是撒旦，不是那个蛇。
对，
说明什么？说明罪已经成为我们心中的撒旦。明明我们是私欲犯的罪，我们经常会赖撒旦，这就是阳光刚才说的。其实因为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啊，我们的三观，就人的三观，其实已经跟撒旦高度契合了。
是的，
哎，亚当在犯罪之后呢，人类在这个价值观上，还有在骄傲的本性上，其实和撒旦是属于同一类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很难分辨，因为我们本身的价值观啊，还有我们的思想理念当中是非常亲撒旦的。
没错，
对，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说神的话语能够纠偏，能够重新更新我们，其实更新我们就是把我们本来和撒旦已经高度契合的那个观念其实给分开，让我们造出了撒旦或者叫罪伏在我们里面的那种那个三观。
说一句让我们绝望的话，在人类吃到那个果子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归了撒旦了。
你知道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人拉不走，鬼推贼溜。真的真的是这么回事。
对，人屈从于罪是顺理成章的。
而且二位刚才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我们真没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对。
我们唯物主义者不常常讲内因和外因嘛？
嗯，
这句话翻译也是对的。内因是基础，外因这个环境，有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内因在里面发，外因也是起不了作用。
是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天使的堕落，我们已经说天使堕落，它就是自己堕落的，对吗？就像我们说的黑啊，像那冷啊，或者那个一加二做成四啊，它是自己产生的。其实人的堕落也不要把魔鬼来做一个替，对对对，来替我们来扛。
对，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回到伊甸园去找到它的一些最基础的最开始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在分析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亚当还多了一个罪，就是他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夏娃的身上。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依然秉承着这样的一个特色， 我们愿意替亚当和夏娃把他们的罪推到那个果子身上，说哎呀，那个果树要高一点，他们够不到不就不吃了吗？上帝不把那个果树放在那里，他们就不吃了吗？亚当，上帝要是把园子搞得紧一点，那个蛊蛇进不了那个园子，他们就不吃了吗？那个蛊蛇如果不去诱惑夏娃，他们就不吃了吗？实际上这些都是环境，用五月的话说，这些都是外因，内因就是你心中有鬼啊。你如果你心中有鬼，你就会顺从他。好，那么我们以此来判断，神应该当时创造了天使之后，也给了他们是有环境的，也就是说他们处在的那个状态不是不能犯罪的状态，而是神允许他们有犯罪的空间的状态。也就是说，那些没有犯罪的天使是很圣洁的天使，那个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去犯罪，或者说他们没有办法去犯罪，其实神也是给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
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聊到这个边界了哈，再往下其实就是猜测了。
对对对，
好，我们要进到这个迷思二啊。迷思二是这样的，天使和魔鬼是全能的。
刚才我们已经有涉及这个命题了，我们知道所谓的那些天使的叛军，他们这个层级和能力啊，最多是和天使长一个层级的，他们绝对不是全能的，因为全能的只有上帝本身。当然他们可以说在一些地方是大能力的，是能力是比我们要大的，对吧？但是他们绝不是全能的。
我觉得这个虽然前面好像招待脚的讲了一下，但是呢还是把它放到迷思二，我们来全面的多角度的解释一下呢，是因为哈，我觉得今天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哈，所谓的无神论，你会发现哈，无神论不信上帝，但是他们怕鬼。所以我就觉得
也不是啊，我原来是唯物主义的时候，我根本不怕鬼。
哦，这话你刚才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为什么？确实我们首先就澄清他是被造的嘛。那所以他被造的，他的能力就受限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认为鬼的能力比我们强。为什么呢？很简单哈，中国有个习俗，一个家里面死了人，不管这个他的祖先或者他这个死去的这个人活着是怎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人物，用世俗的标准的话是个非常平常甚至是庸人一个，可是他一旦在闭上眼睛在死掉以后那一刻，家人就把他赋予了无穷的能力，
对
对不对？哎，求
有事也求他
保佑我们啊，让我们的子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那农村的那些人家那个父母带着小孩，我们那就有一个规矩，就是特别是抱着新出来的小孩过桥的时候，都要往桥底下扔一点钱。为什么呢？说是怕那些淹死鬼上来把自己的孩子抓去，所以要求这些底下的淹死鬼不要来拉自己的孩子。他们就认为只要人一死就自然就变成了鬼，而变成了鬼了以后，他们就有无限的能力可以来保佑你的平安，那也可能能够把你拉去跟他一起做鬼。
对。还有呢，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阳光说啊，那个无神论很多都是唯物主义，不怕鬼。我们想想大多数人哈，比如说过坟地的时候晚上哈，他还是汗毛会立起来的啊，多多少少还都会跑快一点的，这一个。第二个，你看坟场边永远不会有人愿意把房子买在这个墓地旁边的，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对
啊，西方就不一样了哈，我们看到西方的这个墓地都是像公园一样特别漂亮，
就在城市中心
的。对啊，那旁边的房子呢，我告诉你，华人是永远不会买那旁边的房子的。他会说是晦气，他会说什么什么，其实骨子里他的底层代码是害怕，是惧怕。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认为鬼呢是死了的人变的，所以他会把死亡和鬼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这些巫鬼啊，这些捉鬼的这些鬼啊，他们并不是死人变的。圣经里没有提到过一个死人会来变成鬼的， 对吧？
是的，
死了以后你怎么可能这么自由的在这个世界上窜来窜去呢？即使说我们看到
窜来窜去，
对，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扫罗去找了一个巫师，把撒母耳的魂从地下给叫出来了， 那个圣经解释的也很清楚，这个巫师也是个骗他的，那个其实是魔鬼的一个化身，并不是撒母耳的鬼魂。
对
啊，
对
对，没有所谓的死人变成鬼这一说哈，什么厉鬼啊，什么鬼啊，
是的，
没有这一说。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像阳光讲的一样，交鬼这件事情是上帝特别禁止的。
是的，
那在我们现代社会呢，其实就是不仅仅是说去算命啊，看手相啊。还有那种什么星座呀，什么罗盘呐、
啊，对，
笔仙
啊，
对，塔罗牌，这些都属于交鬼的范畴。
是的，
这些基督徒，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重申，一定不能去沾染或者去违反这样的一个诫命哈。
在这儿呢，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信息啊，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哈。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去教会啊，让他们去听圣诗啊，他们兴趣不大。但是现在很多中国的孩子。去庙里求签的就不说了，他们去搞这种什么推背图啊，他们去钻研什么笔仙呐、啊嗯，那些已经成为文化历史糟粕的东西，他们又去捡回来。他们对于正统的神学教育，他们认为那不存在，那是迷信。但是他们翻过来，他们又去做那些我们知道都是那些虚假的、欺骗的、交鬼的东西哈。这其实说明。人的精神世界没有上帝的道放在里面的话，它真的就像一个屋子被扫空了，什么东西都可能进去的。
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大家都在讲说死人不会变成鬼的，信的和不信的无论怎样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不死，对吧，就被归为两个地方，但是肉体已经是衰亡了。
对，
但是确实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就是我们有些人确实碰到鬼了。那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刚才说了半天，我们也是相信有鬼的。但是只是说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第一个就是鬼不是死人变的。
对。
就是他实际上鬼都是些坏天使。
邪灵。
但是有一个在这里我觉得要把它提出来的。那这些撒旦他恰恰确实他是有的时候他要通过某种介质向人表现出来。因为天使是灵界，它是无形无体的嘛，那它可能会就是钻到一个死掉的人的好像那个形象一样的，用这个作为一个解体，
他吓唬你，
对，来吓唬你，这个是的，
这有可能的。
你比如说是笔仙，有的人他拜那个笔，他真的就是就
笔就跳起来了。
不是说这个笔本身怎样，而是它那个灵界的东西
是
相当于穿了这个壳。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在里头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死人不可能变成鬼。
对，
但是呢，这世界上的一些神秘的现象呢，一些甚至超自然的现象，它里面是有撒旦的作为。
对，
因为撒旦军团或者叫就是堕落天使的那个军团，它其实是蛮强大的。我们一般隔几十年就换一代人哈，知识的积累基本归零了。但是呢，撒旦不一样，他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会消亡。圣经上又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他的知识啊的积累，他的认知，他又是灵界的，一定是比人强，比我们有优势。所以他的判断力也比我们强。所以他也能忽悠我们。
就是说死人他不可能变成鬼，但是邪灵会披上死人的这样的外衣，或者披上死人的形象来吓唬人。因为它符合人对鬼的想象。
对对
对
对。其实你一开始举的那个撒母耳的例子已经很说明问题。那个鬼就是穿进这个好像撒母耳的形象嘛，用撒母耳的形象作为他一个外在表。
那扫罗一下子就认为那是撒母耳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就是这个邪灵也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叫对邪灵或者叫撒旦，他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捣乱或者叫在这个世界上为非作歹，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撒旦除了不想让我们跟随主以外，除了不想让我们离弃他以外，他在所有的事上都是非常体贴我们的，我们要啥他给啥。只是不想让你跟随真理，跟随主耶稣基督，最后脱离死亡的捆锁进入天国。可以说他甚至比基督更迎合我们，更体贴我们，不管是肉体、灵魂、精神、需求，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他不光是给我们好处。
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这个邪灵的那些作为好像还是在一些交鬼啊 和这种神叨叨的事情上。那今天的撒旦，他不仅仅在那些事上有作为，他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他也在变着花样。
对啊，
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各种主义啊，什么实用主义啊，
享乐主义啊，
怀疑主义啊，对，享乐主义，存在主义 啊相对主义啊，
自由主义
这些自由主义啊，对，他也用这样子的手段精准的在喂头当代的人们，
没错，
让人们怀疑神，质疑神，混乱神的标准，
就和他们当初在伊甸园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就是说他知道你的破口在哪里，他知道你的小九九在哪里，他去专门的投喂，非常准。
所以在圣经中还有一句话，就是撒旦呢，他用各样的事迷惑人。那还有圣经说撒旦是撒谎之人的父，所以说撒谎也是撒旦的老本行，对吧？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弥斯二的这个正题上哈，就是天使和魔鬼是全能的，那我们就给他打一个叉叉。天使魔鬼不是全能的，特别是魔鬼他更不是全能的，他是受造的，他的作为也是在神的掌控之内的。
嗯，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到弥斯三好吗？
嗯，
好。
他说天使和魔鬼无所不在。
嗯，这个其实刚才 Helen 说话的一个表述的时候我就想提醒他啊，他说在我们遇到的这些罪中都有撒旦的影子。看到这个弥斯我们就会知道撒旦并不像上帝一样，他并不是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撒旦有攻击我，也有攻击五月，也有攻击 Helen， 那就说撒旦怎么可能分身呢？他怎么可能同时和上帝一样无处不在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有大量的堕落天使做他的兵丁，哎，也就是他的魔鬼，
就是他的爪牙，
对，撒旦派出的魔鬼在四处的作恶，他不可以同时存在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的身上，但是他有很多的魔鬼可以派出。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同一个人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以后，固然有的时候是还有罪的行为哈，还有犯罪，但是确实掌权的已经不再是撒旦了。
嗯，
对。
所以撒旦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三个人身上，也不是无时无刻都在的。
嗯嗯 嗯。
就是再回到圣经上说，私欲怀了胎。
嗯，
那当私欲怀了胎的时候，那个撒旦才会趁虚而入。
嗯，
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
嗯，
那撒旦就进不来的。
是的，没错。
我相信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撒旦的作为还是越来越小的。
我觉得是分开的哈，因为我们身上的是罪。今天呢，撒旦是借着罪在我们心里头的私欲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罪的缘故。撒旦只是那个搅屎棍儿，搅动起我们里面的私欲这些出来。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啊，撒旦更多的是借着我们心里头有一些坚固的营垒，就是抵挡神的坚固营垒。
嗯，
那什么是抵挡神的坚固营垒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出来的各样的抵挡神的那些观念。
没错。
嗯，我觉得撒旦会借着这个隐藏在我们里面。
如果一个单纯的人他去对抗撒旦的时候，人是软弱的，人是抵抗不住撒旦的。但是撒旦怕什么？他怕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复活之后，撒旦是不可能在耶稣的面前他能够立得住的。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和丰富，撒旦对我们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小，其实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的成分越来越大，以至于撒旦能够活动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甚至他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中干扰我们。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嘛。
对，
他就是为了让魔鬼对我们人的辖制不再起作用。
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一直是在揭露魔鬼，不是说他自己需要揭露魔鬼，他需要让人看到魔鬼的真相是怎样的。因为魔鬼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点，不是面色狰狞的，他们是
青面獠牙，
青面獠牙的，
不是的。
像他们一想到《指环王》里那些黑衣的， 跟风一样的
从地里面爬出来的。
他们往往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是温和的，他们是体贴的，就像那个蛊蛇给夏娃说的话一样的，那是让夏娃听的真的是心里头那个舒坦。而且魔鬼是可以给我们好处的。我们三个人在课下聊过一件事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邪教中越陷越深，我当时很奇怪，我们给他们传福音都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邪教进入他们就那么的容易，为什么？然后Helen就告诉我，因为魔鬼给了他好处，这个好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哈。当一想到这个，我就非常害怕，我就说，哎呀，魔鬼如果要是靠着这些东西拉人的话，那人哪能扛得住呢？我为这个事情我还苦恼了一阵子，我说如果魔鬼真的在我身上也这样做工，在我的弟兄姐妹身上也这样做工，那明天这个教会可能就被他拆散了呀。后来呢，有一位弟兄姐妹提醒我，就说你不要忘了神的亲自护理，神对很多的亲自护理很有可能是限制魔鬼在我们身上去行那些诱惑。
耶稣他的最大的特质，他是一个真光，真光来了以后，就他那个暗就挡不住的，
对，
黑暗是不可能无处不在的，同理坏天使也不可以无处不在。
虽然看起来我们的迷思三和迷思二，一个是说是全能的吗，一个是说是不是无所不在，我们都给了否定的答案。就像五月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当真光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当圣灵内住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魔鬼撒旦的作为也是被限制的。
当然，
我们也不用害怕哈，我们不用害怕。
阳光，你说这个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我们应该为祷告做一个迷思专题了。
我们看来有必要对下一个迷思的主题做一个预告了。
是的。五月呢，确实这样的一说，我们不仅是预告，我们开始准备下一个迷思
的
主题，就是关于祷告。对，因为祷告的迷思，我想还比较多，它里面有很多会分很多层次。
好，
而且它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主旨哈。
我们从一个迷思进入另外一个迷思，
也没有进入这个，我们也是回到今天这个了。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不是魔鬼也伴着光明的天使嘛？
嗯，
对，所以有时候是有分辨的。我们肉眼看得见地上的好处，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好处？有时候有分辨一下。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
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